大家主日下午好。我们教会从去年9月8号开始主日崇拜，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刚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还担心很多事儿，比如我一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就犯困，我怕自己讲道的时候没精神。但是适应一段时间以后也没有问题，我还觉得这个时间不理想，担心没有人会来。但是感谢神，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在慢慢的增加。我们信心小，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如果我们愿意操练信心，神就会帮助我们信心成长。所以无论在我们生活中还是事工上面，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继续信心之旅系列的正道，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先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1:8-19，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在旧约和新约当中都有多处经文谈到他。我们查考的希伯来书11专门讲信心，一共39经文，而讲亚伯拉罕的经文就达到了12，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故事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圣经当中什么叫信心。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信心对于发生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经历就已经不怀疑了，没有看见就已经确认了。而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第一，真正的信心需要甘愿顺服。希伯来书11:8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圣经最早提到亚伯拉罕时，说他和他父亲以及兄弟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而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创世纪11:27-28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拉罕的父亲叫他拉，以前亚伯拉罕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拉罕是后来神给改的名字。在约书亚记24:2，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 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在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犹太古史》中记载，当时住在加勒底乌尔的那些人分属不同的民族，他们敬拜各种各样不同的神明，他们觉得一个特定的地方和一个特定的民族是由一些特定的神明所控制和保护，如果离开了那个地方，神明的能力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他们尽力寻求尽可能多的神明来保佑他们，哪位神明也不得罪。但是只有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大胆地宣告耶和华神是宇宙中独一的创造者，只有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这位自有拥有的神。那么耶和华的意思呢，就是自有拥有，这是神自己对摩西讲的。据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证明，当时乌尔的文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文化、建筑、商业都很发达。但是因为信仰跟当地拜假神的人不相容，亚伯拉罕在那里生活的并不快乐，他一定感到在灵性上很孤独。生活中什么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金钱吗？是工作吗？是享乐吗？我有个朋友是个基督徒，原来在爱城生活，他经常参加教会活动，也参与侍奉，但是工作赚钱少啊，所以他觉得不满意。后来呢，在 Fort McMurray 找到了一份油田的工作，过去上班，这回赚钱多了，但是每天都要待在油田里面，完全接触不到教会生活。他现在觉得灵性上很痛苦，感觉很孤独，又想要再找回来。所以金钱享乐都无法真正长期的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跟神在一起。就在亚伯拉罕感到孤独、感到苦恼、需要帮助的时候，神呼召他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出来。圣经中提到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两次。神第一次呼召是小谕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在使徒行传7:2-4，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尼希米记9:7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第一次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后来到了哈兰。神第二次呼召是小谕亚伯拉罕从哈兰出来，在创世纪12:1-4，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亚伯拉罕在75的时候又离开了哈兰，那个时候他爸爸塔拉还活着，已经145了，60以后死在了哈兰。无论是在乌尔还是哈兰，亚伯拉罕的父亲都敬拜月亮神，而他名字的希伯来语含义是月亮的敬拜者。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和他父亲的信仰是不同的，亚伯拉罕一直住在罪恶不信的地方，拜假神的地方。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在乌尔还是在哈兰，亚伯拉罕都不是住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他盼望得到神的引导，他愿意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无论是离开乌尔还是哈兰，都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的计划，而是出于神的呼召。亚伯拉罕的信心生活从他对神的顺服开始，他听从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命令， 这样得以离开邪恶有罪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当神呼召我们，他不仅仅要求我们有信心，他也要我们有来自于信心的行动的回应。真正的信心总是产生行动。75岁高龄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离开居住了多年的土地，那里有他的亲人朋友，那里有他的生活和感情。这么大的年纪要搬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还不知道确切在哪里，前面的道路充满了挑战。但是亚伯拉罕行动了，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儿以及全副家当和仆从，放弃了原来的生活，仅仅是因为神要他这样做。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要赐给他新的地方为产业。当亚伯拉罕开始行动以后，神就带领他到了迦南地。创世纪12:5-7说，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从来不空许诺言，神的恩典也总是够用的。当我们跨出信心的第一步，神就将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指示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亚伯拉罕到了迦南以后，神先前的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作为产业才能够实现。然而这个应许不是由亚伯拉罕自己实现，而是由他的子孙后代去实现。因此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不是要拥有他，而是以行动表示他对神的顺服。靠着信心而活，就像是在雾中开车。有一次我开车从 Edmonton 去 Calgary， 碰上大雾天。在高速公路上，每一辆车都必须保持行驶，不能停，但是又不能开得太快，每个人都看不了多远，只能看见眼前很短的一段距离。但是每辆车里的人都相信自己最终会达到目的地。当我往前行驶10米以后，我就能看见前面多出来的10米的距离，而那本来是我看不到的。当我凭着信心向前行驶，最终我安全到达了 Calgary。 今天可能有人感受到了神的呼召，要你离开有罪的生活，可能有人感受到神呼唤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你人生的救主，可能有人感到神呼召你委身于福音事工，更多的侍奉他。什么是我们应该回应的呢？当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声音，清楚了神的旨意，他就相信神，并以信心来回应，因为他愿意顺服神的引领。真正的信心需要甘愿顺服。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真正的信心需要甘愿等待。希伯来书11:9-10，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到达了迦南地，他住在了那里。但是终其一生，除了他妻子萨拉死的时候买的一小块墓地以外，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产业。他没有建筑自己的房屋，他没有购买土地，他一直住在帐篷里。即使在那个时代，帐篷也是旅行者、牧民、游民使用居住的，是临时的居所。亚伯拉罕一直将自己看成一个在迦南地的客人，他随时等待着神的呼召，随时准备搬家去下一个神给预备的地方。虽然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看见神的应许被应验，但是他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应许的实现。他所盼望的目的地是一个由神所造的长期的永恒的家。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耶利米书10:23说，耶和华，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来到加拿大已经超过12年了，我先在多伦多登陆，在那里待了1年。尽管我很想留在那里，但是因为要上学，不得不搬到了安大略省的伦敦市。在伦敦完成了学业，待了将近3年。虽然我不愿意离开那里，但是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搬到了跟安大略省时差相差2个小时的遥远的加西城市埃德蒙顿。现在我生活在这里，但是也不知道能够待多长时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将这个世界看成我们临时的居所，我们永远的归宿是在天家。彼得前书2章1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在当时的社会，城被视为文化的中心，在那里人们可以过有意义的生活，但是亚伯拉罕并不热衷于地上的城，他等候的是神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城。这座城在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里说，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未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启示录21章14节告诉我们，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亚伯拉罕的注意力不被任何世界的事物所吸引，他深深地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的心思意念一直集中于天上的神给预备的将来的家，他一直在恒心等待，这是他信心的体现。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使他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不仅仅要等待神赐给他的应许之地，他还要学习更多等待的功课。希伯来书11章11到12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正房妻子，但是他却一直也不生育，他们渴望有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名分和产业。他们等啊等啊，等了许多年，几乎要绝望了。到了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要死的人一样，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有一天，神告诉他们，你的妻子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又等了1年，奇迹出现了。本来已经断绝了月经的90岁的撒拉，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我们是不是也像亚伯拉罕一样，经常需要等待？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神将我们的生活放在等待中不理睬？我们都讨厌等待，等待对很多人来说是最艰难最黑暗的时间，因为感觉不到希望。我们感到绝望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小，我们感到绝望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离开神，不愿意顺服。等待不容易，但是它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非常好的训练我们的功课。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等待不是浪费时间。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神在做什么呢？他可能在试炼我们，看我们如何委身。无论我们感觉如何，神总是在工作，他为我们预备道路，神使用各样的环境和条件磨练我们，准备我们，要我们更加合他的心意，去完成他赋予我们的使命。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疑惑，信心小，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神是信实的，神的时间总是正确的， 真正的信心是等待神的应许，在神的时间的，是等待神的应许在神的时间的应验。在生活的黑暗中，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会迷路。在创世纪15:6，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之所以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是因为由他而出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也是大有信心的人。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雅各，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这块土地，他们一直都住在帐篷里，直到几百年以后，他们的后裔约书亚才率领着以色列的军队得到了迦南地。然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一直都在顺服、喜乐、盼望中等待。希伯来书11:13-16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迦南的生活似乎是失败的，但这是因为他们安心于对神的委身。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返回哈兰，重新追求属世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始终也没有这么做。他们追求的生活是跟神在一起，讨神的喜悦。他们不愿意享受短暂的满足而失去神给他们长期的应许，他们宁愿认可他们在世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在加拿大，如果你不是公民或者永久居民，那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上学要多交学费，医疗贷款也会遇上很多问题。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男子只想找北京姑娘，没户口免谈。有位男子叫杨卫，1998年他16岁那一年从保定到北京独自打拼。虽然现在他已经有了在北京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和体面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感觉到北京户口对他的重要性。没有北京户口，自己喜欢上的姑娘留不住；没有北京户口，将来有了孩子就要交付各种高额的费用。所以杨卫坚持要找一位有北京户口的女人结婚，即使这个女人以前结过婚，即使要赔上自己的房子和金钱，也在所不惜。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找不到真正平安喜乐的地方。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是寄居的，只有将来的天家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神已经将我们永远的家预备好了。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如果你还没信耶稣，那你今天愿意信他吗？信他将来就可以到天家去，那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可以见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信心的巨人。耶稣也是在鼓励基督徒持守信仰，存忍耐盼望的心，等待最后的奖赏。为此使徒保�罗说，在腓立比书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3:20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追求的，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一位苏格兰的大布道家叫 George Marison，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重要的是不是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而是我们在寻找什么。基督徒必须要靠着信心甘愿等待，向着我们永恒的目标一心一意的前进，不能回头。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真正的信心需要甘愿牺牲。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一百岁，撒拉九十岁的时候，生下了他们嫡出的儿子以撒。以撒是要继承家族的名分和产业的孩子，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对他这个儿子是如何的疼爱，如何的珍惜，也可以想象亚伯拉罕是如何的感谢神的恩典。以撒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但是当以撒稍微长大了一点，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亚伯拉罕极为费解的事情。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下了一个命令，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而这个命令与他的应许听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神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叫他的后代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是神将这个孩子赐给亚伯拉罕，让他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现在神要他将这位将来的继承人当作祭物献上。这两个命令的的确确都是出于神，哪一个亚伯拉罕都不能否认。但是要如何协调他们呢？发生了什么事？亚伯拉罕觉得费解，甚至可能会痛苦。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2004年，我从西安大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研究生毕业，在东部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专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在埃德蒙顿出现了工作机会。当我下决心从东部搬到这里，就得到了那份工作。我很清楚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然而在2008年，我又不得不离开了那份工作，我也产生了同样的迷惑。但是我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那个时候我常常想，神是不是改变心意了？神不爱我了？神在故意捉弄我？当时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就很难有顺服的心。然而当亚伯拉罕面临抉择时，虽然他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仍然能够完全的顺服神。他不怀疑神的爱，他真的将以撒绑好放在祭坛上，准备点火献给神。他觉得神会先接受以撒为祭品，然后再让以撒从死里复活。神之所以试验亚伯拉罕，目的就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将神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来敬拜，是不是比他产业的继承人以撒还重要。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敬拜他，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神从来不满足于做我们生命中次要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跟从神走十字架的道路常常是有条件的，我们需要祝福，不甘愿给予。让我们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献给神常常是太难了，我们拒绝将最好的献给神。当牺牲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的东西时，我们可以献上不心疼，但是一旦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生命中的 number one 时，我们做不到。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钱，耶稣知道金钱财物在那个人的生命中是占第一位的，所以才要他将金钱散掉。 神不缺钱，也不需要钱。神常常通过金钱来祝福我们，他对我们的钱没兴趣，神对我们的心感兴趣。当亚伯拉罕愿意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献给神时，神马上将他交还给了亚伯拉罕，并且加倍的祝福他。创世纪22章11到12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儿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16章到16到18节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对有些人来说，钱是最重要的；对有些人来说，名誉是最重要的；对有些人来说，事业是最重要的；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人因为自己的财产、梦想、渴望或生命中一些其他东西而害怕相信神时，我们需要看看亚伯拉罕的生活，因为亚伯拉罕愿意为了神放弃每一件事，他得到的就远远超过他所思所想的，因为有人从来没有为了神放弃什么东西，如果有人从来没有为了神想要放弃什么东西，你就不要期望神会成倍的报答你。 真正的信心需要愿意牺牲。有一次我听一位洋人牧师证道，他说：“我们想要祝福，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将次要的东西攥得紧紧的时候，神为了祝福我们，不得不用力撬开我们的手指，以至于我们受伤。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次要的东西抓得那么牢，那样就不容易得到神的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常常是似非而是的，听起来不对，但其实是正确的。当我们为了神牺牲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得到更多的祝福。神的定律是越给越有，越失越多，但前提是将神放在第一位。究竟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人的生命。基督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座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愿意将自己献给神，永远的跟从他吗？ 神不但会赐给你永远的生命，还会祝福你的生活，使你生活得更加丰盛。我们复活节有敬礼，如果你愿意，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你来找我报名。只要你有信心牺牲自己，神就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今天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从他的信心，我们学到了三个要点：第一，真正的信心需要 甘愿顺服；第二，真正的信心需要甘愿等待；第三， 真正的信心需要甘愿牺牲。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 Charles Swindoll， 他说这么一句话：如果信心这么重要，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人愿意操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冒险，冒险意味着可能受伤害，这就可能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感情。我们总是要考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都愿意追求安全安定，避免赌运气，避免受损失。基本上我们信心失败是因为我们害怕冒险。然而在耶稣里面我们没有危险，我们需要操练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话语的教导，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感谢您使用亚伯拉罕来做我们信心的榜样，也真的感动，在4000多年以前，即使没有榜样，亚伯拉罕还有那么大的信心，愿意顺服您的旨意，愿意等待您的引领，愿意牺牲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求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学习操练自己的信心。还没信的，求您感动他们，让他们早日受洗成为基督徒，凭信得救。对于信徒，也求您让我们都能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尽心尽意尽性尽力来敬拜您，让我们尊崇您在生活中居首位掌王权，靠着信心得蒙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